让我们讲的人。
客码 BT303 教室 W3 讲员赖瑞珍，题目是团队侍奉好榜样，诗诗底波拉和巴拉。
好，那其实我在来前我在想说，我们这个会到底是主日学大会还是我们说英文是讲 Access Bible Convention， 那么中文是讲说北美基督徒教育大会，所以有点像主日学。所以我今天呢要把我今天 present 的方式呢，我希望能够跟讲道的格式还有主日学格式稍微混合在一起。那我会经文我都会念，有时候我也会解释一下啊，我经文都有放在 PowerPoint 上，所以你们不必抄啊，那可以看。好，我们首先来前引 OK， 我们看稍微复习一下，我想大家都很熟悉，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旷野40年，然后他没有办法能够进去迦南地，然后呢摩西就去世了，120岁。那时候呢耶稣亚就继任，所以耶稣亚带领这些人进入迦南地。但是呢后来耶稣亚也逝世了，所以就开始所谓的四世纪时期。那其实普通我们四世纪呢，我们也可以把它分成，按照它的顺序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说约书亚死的时候呢，那么以色列人当中没有领袖，没有一个人可以 qualify 做领袖，所以呢政治上跟宗教上是一片混乱。那么这个是在四世纪，可以从一章第一节到3章6节。所以我们看到当约书亚死的时候呢，那个没有一个继任人选，所以没有人有资格来带领会众，那么这次情况非常乱。第二个部分呢，我们可以讲神兴起12位士师。那么兴起12位士师、还是都在前年。那么兴起12位士师呢，这是其实是占四世纪的最大部分，从3章7节到16章31节，这是12个士师的事迹。那我们知道在这12个士师秉政时期呢，他们有一个很坏的 cycle， 常常一直在循环。大家都知道第一个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以色列人，他就开始离开神，然后又作恶，然后接着外敌，神兴起外敌来欺压以色列人。那么欺压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那以色列人就开始悔改，那么呼求神，所以神呢就兴起一个士师来拯救以色列人。那么国中太平几十年，这是一个 cycle， 12个士师里面就是这个 cycle。 第三个时期呢，在四世纪最后时期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经说以色列人当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个人任意而行，这是17章到21章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来分享在四世纪当中一个团队侍奉的好榜样，我们要来谈谈女士师迪波拉跟巴拉如何一同合作打败敌人的美好事迹。我们晓得迪波拉是旧约当中唯一的一位女士师，我们要查考在当时重男轻女的社会当中，一个被神恩高的女士师如何能够善用团队合作，和男士师巴拉一起合作来实现在神在当时的旨意，那就是歼灭强大敌人以达到拯救以色列人的目标。 好，我们先再来看大纲，五分成七点。第一点，我们会看到迦南人的来历。第二点，狄波拉的领导。第三，巴拉和民的听从。第四，神的全面胜利。Next one。第五，狄波拉的赞美诗，然后有结余应用及挑战。接下去我们看迦南人的来历。Okay。经文说呢，以户死后，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护与在下属作王的迦南王耶宾手中，他的将军是西西拉，住在外邦人的下楼舍。耶宾王有铁车900辆，他大大欺压以色列人20年，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根据创世纪的记载，挪亚生了闪、韩和亚伯，而亚伯呢，而韩呢，他生了迦南，所以韩是迦南的父亲。那么创世纪记载，因为某种事故呢，挪亚说迦南当受咒诅，也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这是在创世纪9:20-27。但是呢，迦南人他非常会生后代，生了非常非常多的后代。我念给各位听，大家也许不晓得，迦南人的后代呢，包括西顿人、赫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格加撒人、西魏人、亚基人、西尼人、亚瓦底人、喜玛利人和哈马人。也许大家都从来没听过这些人，但这些都是迦南的后裔，所以迦南呢非常非常多子多孙。OK， 好，我们看狄波拉的领导。下去，有一位女士师、女先知，名叫狄波拉，是拉比的妻，当时做以色列的士师。她住在以法莲三地拉玛和伯特利中间，在狄波拉的棕树下。以色列人都上他里去听断。好，今天我讲的是四诗第四章第五章，好，包括。好，我们知道旧约呢有两位女性叫狄波拉。狄波拉希伯来文的原意就是蜜蜂，所以很勤恳工作、很劳力工作的一个名字。第一个狄波拉是以撒的妻子。利百家的乳母啊，在创世纪35章。第二个就是今天我们所要看的以色列的女先知兼女士师。圣经记载，狄波拉虽居一隅之地，但访辙不绝，都是来求他排难断事的以色列百姓。圣经说他坐在屋外一棵棕树下来会见访客，回答提问，判断是非，所以这棵棕树被称为狄波拉的棕树。作者说呢，她的丈夫名叫拉比多，那就没有再介绍了。可见拉比多是默默无名。弟兄们，如果你是拉比多，你的感觉会如何呢？你看到全部的访客都是要来拜访你太太的，没有人要找你，都是要找你太太的。你会心甘情愿100%support 他吗？家庭会以他为主吗？这是弟兄们需要学习的啊！因为我们他是有神恩膏，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习。那么圣经说呢？狄波拉第一个是女先知，所以她传讲的信息是出于神的，这是她的第一个称呼。圣经中我们记载女先知有几位，你们记得吗？说被称为女先知的有几位？对，米利暗，是一个，这在出埃及记。 然后户勒大在王下二十二章，还有一个在新约亚拿，在路加福音第二章。所以狄波拉的女先知呢，虽然不独有，但是也蛮不寻常的。但是她的第二个称呼呢，叫女士师，这是圣经中唯一被称为女士师的人。而且这个称呼呢，是在她还没有跟巴拉行到这个大事，就是还没有歼灭强敌前，圣经就称呼她是女士师。好 ，OK， 好。OK， 那接下去看，我看一下，没有没有，这样还好。好，这儿我们看到刚刚那个迦南王那个有没有看到？我看一下。哦，有，前面我们看到这个迦南王耶宾呢，他大大欺压以色列人二十年，他的将军西西拉有铁车九百辆。那么在军事上呢，这是一个非常天大的事，因为在历史上我们看到，当时是在铜器时代的末期，铁器时代的初期，所以你要有铁车九百辆，那是天大的事，是非常非常强盛的意思。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加利利，他们是都什么，大部分都是农夫，是不是？以色列人都是农夫嘛，他们的武器是非常落后的，他们那个怎么讲，根本不能跟迦南人对比，好像他这些以色列人好像是民兵一样，从来没有训练，然后有仗有打仗的东风就起来，然后拿着梨子的罐子然后去打。好，下去，哦，等一下，还没有，六，回来一下，对 ，OK， 好。第六节他说，他就是这个女士师，打发人从拿弗他利的基底师，将耶比拿挪耶的儿子阿拉招了来，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神吩咐你说，你率领一万拿弗他利和西部人往他伯山去，我必使耶宾的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往基顺河到你那里去，我必将他交在你手中。”这时这个女先知呢，狄波拉呢，当时也做以色列的士师，他就招呼巴拉呢去带领以色列人上他伯山去，去和西西拉征战。西西拉狄波拉语气他非常肯定，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神叫你如此如此做，我也必将西西拉交在你手里。”说 OK，next one。好，我们看第三点，巴拉和民的听从。下去，巴拉说：“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如果不去，不同我去，我就不去。”这句话有意思了，等一下我们再看看这是什么意思。狄波拉说：“我必与你同去，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手里。”于是狄波拉起来与巴拉一同往基底斯去了。巴拉 next one 就去招聚西布伦人和拿弗他利人到基底斯，跟他上去的有一万人，狄波拉也同他上去。好，我们再回到第一句，巴拉怎么说呢？他说：“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哎，这什么意思？你们大家有没有意见？
他没信心啊！
啊，你说哦？
他没有信心。
OK， 好，可以。然后还有没有别的理由？对，没有。
没有，
没错，没错。OK，OK。 们说这个巴拉他是真的知道狄波拉他是女士之女先知，所以他非常尊重他，所以一定要他去吗？好像不是哦，看起来不是。那是不是他内心有一点惧怕？
是，
是，我想是。因为我个人认为啊，这么巴拉胆怯，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啊。因为我刚刚说过，他的对手有铁车900辆，而以色列人好像一群民兵，根本不是他的对手，是不是？但是狄波拉回答他说：“我必与你同去。”那么这句话是巴拉要听的，啊，你跟我同去，好，那我就去。所以狄波拉他先安定巴拉的心，先安定巴拉心，然后呢，接着，但是狄波拉说：“因为你的胆怯，你将得不着荣耀。为什么呢？因为神本来要将西西拉交在你的手里，可是因为让你得荣耀，但是因为你胆怯，所以神将西西拉交在另外一个妇人手里。”弟兄姐妹，当神清清楚楚将一个事工在委托我们来交托我们的时候，我们会害怕吗？我们会胆怯吗？我们还找借口来推迟吗？请我们记得巴拉的教训，因为他的胆怯，他没有得到那个当得的荣耀。所以巴拉聚集10000人，10000西布鲁人和拿伯台人跟他上去。12节。好、OK。所以这时候有人都告诉西西拉说，这个巴拉已经上哈伯山去了。那么西西拉就聚集所有的铁车900辆，还有那些军人，那个驾铁车那些军人，还有跟随他的全军，到了基顺河。基顺河。10节，狄波拉对巴拉说：“你起来，今日就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的日子，耶和华岂不在前头行吗？”于是巴拉下了哈伯山，跟随他的有10000人。弟兄姐妹，哈伯山英文叫 Mount Tabor， 它是位于耶斯列平原的东北面。我们看看下一张图。OK， 我不知道你们看清楚不清楚，有没有那个 pointer？没有，没有，没关系。他就是在马拉西上面这个，那么那个这个 Kishon River， 这就是那个 River 也是在这个地方，所以在这个地方不是很清楚哈、哦。不过是在这个地方，基顺河是在这个地方。我等一下会谈到基顺河了。所以哈伯山呢，它这个山是超高到2000英尺。而且它在山顶上有一个半英里长的一个平面，就 plat， 所以它可以很适合来筑碉堡，所以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所以它不但是处于战略地位，是兵家必争之地。这时以色列人根据狄波拉的指示，聚集在哈伯山上，然后呢，准备与西西拉征战。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选择，因为以色列人居高临下，易守难攻，所以居于不败之地。另外一方面呢，西西拉也遭遇他的900辆铁车和跟随他的全军来到基顺河。基顺河英文叫 Kishon River， 要和以色列人征战。这个不是很清楚，不过应该是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基顺。你们看，如果看清楚点的话，12支派顶上面有一个基顺。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因为两军两边都没有开战，那么神已经启示狄波拉，已经启示狄波拉，让他预先知道敌军的战略。 这个基顺呢，我们说呢，它是在当地是一个从山谷流出的一个河流，总长大概25英里。那特别在春天、秋天的时候，如果山里下雨的时候呢，它就会雨水就会沿着这个河道下来，然后会泛滥，变成泛滥到平原上面。所以呢，它会形成沼泽，在 river 旁边会形成沼泽。那么这时候呢，会造成行车十分困难，会造成。所以我们看到吗？西西拉正拿900辆铁车，跟随着全军，他到基顺河，是自寻死路，是自寻死路。因为沼泽地区是极不适合铁车来运转的，这是很明显的。也许其中有人会问，西西拉他是个大将军，会这么笨吗？啊，会这么笨吗？难道他不知道我沼泽地区是不适合铁车运行的吗？我个人认为，这就是耶和华的智慧和全能。我想也许西西拉大意，也许西西拉轻敌，他认为以色列人不堪一击，所以没有将以色列人看在眼里。所以但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发生了，西西拉他就是这么做了。好，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呢，我这不晓得有没有看一下 next one。哦，对了，林前说，智慧人在哪里呢？文士在哪里呢？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呢？神岂不是叫做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呢？箴言说，没有人能以智慧、聪明、谋略抵挡耶和华。箴言第二章，耶和华是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是由他而出。这时呢，狄波拉对巴拉说，你起来，你今日就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的日子，耶和华岂不是在你前头行吗？这是一句非常有能力的话语。当时狄波拉看到一个异象，他看到亚卫耶和华在他以色列面前领路，他是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他是以色列军队的大元帅。所以我们要来常常要来赞美他。所以于是巴拉带领10000以色列人下了哈伯山去攻打敌人。好， next one。好，再 next one。好，我们看到15节，耶和华使西西拉和他一切车辆全军溃烂，在巴拉面前被刀杀害，西西拉下车步行逃跑。16节，巴拉追赶车辆军队，直到拜邦人的下罗舍，西西拉的全军都倒在刀下，没有留下一人。这好像没有冷气是吧？蛮热的，这里是不是开个冷气？好像。好，那么作者说呢，耶和华使西西拉和他一切车辆全军溃烂。那么这只是一句很简单的描述，一句非常简单的描述，但是也只有神才能有如此大的能力，能使900辆铁车和车上的军兵全部乱成一团。这时西西拉下车步行逃跑，巴拉带着以色列人追赶车辆军队，直到外邦的地区，结果是西西拉的全军 都倒在刀下，没有留下一人。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神迹。神使用狄波拉和巴拉带领以色列人创造了弱兵兼强敌的光辉战绩。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要来赞美神的大作为，将这一次战事胜利后呢，狄波拉和巴拉他们也做了一首很棒的赞美诗歌来赞美神。等一下我们提到，这是在第五章的一个诗歌。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次战役当中呢，他们实在是团队在服侍，团队在服侍。因为呢，第一，狄波拉他有神的恩膏，他了解神的旨意；第二，但是他需要巴拉去执行，而巴拉和民也愿意听从狄波拉的指导，所以这是一个很美好的团队服侍。在四世纪当中，弟兄姐妹，让我们反省，我们在教会的领导和我们自己的服侍，在教会当中，我相信如果教会的领导者能够清楚神的旨意，加上教会的服侍是团队合作，我想神的旨意一定能够顺利完成。好，我们来看接下去西西拉之死。再一个，那西西拉就步行逃跑，然后到了77雅裔的帐篷，因为夏所王耶宾与基尼人西伯家和好，雅裔出来迎接西西拉，对他说：“请我主进来，不要惧怕。”西西拉就进了他的帐篷，雅裔用被将他遮盖。西西拉对雅裔说：“我渴了，我渴了。”求给我一点水喝，衙役就打开皮带给他奶子喝，仍旧把他遮盖。西西拉又对衙役说：“请你站在帐篷门口，若有人来问你说有人在这里没有，你就说没有。”21节，西西拉沉疲乏沉睡，77雅裔取了帐里的缺子，手里拿着锤子，静悄悄地到他旁边，将缺子从他的边边钉进去，钉入地里，钉到地面上去，整个头都被贯穿了，所以西西拉就死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讲什么呢？西西拉步行逃跑，他一直逃跑，因为他军队全部被灭了，所以他到达77雅裔的帐篷。那雅裔出来迎接西西拉，西西拉就进了他的帐篷，雅裔用被将他遮盖。西西拉对雅裔说：“我渴了，求你给我一点水喝。”雅裔就打开皮带给他奶子喝，人就把他遮盖。那么当西西拉沉乏入睡的时候，雅裔就取了帐里的靴子，手里拿着锤子，静悄悄地到旁边，将靴子从他边边钉住地。如此，耶宾的大将军西西拉就死在一个妇人的手里，就像狄波拉所预言的，就像狄波拉所预言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里，我们又有发现一位女中豪杰，她叫什么名字？
雅裔。
我想虽然她不是先知也不是士师，可是她真的是很有胆识的妇人，她真的是很有胆识。 我想我换成个男人，我们也不一定会敢这么做，对不对？对不对？好，接下去这样，神使迦南王耶宾被以色列人制服了，同时以色列人手越发有力，胜了迦南王耶宾，直到将他灭绝了，这样国中太平40年。好，这我们看到国中太平40年，这个我想稍微看面一下，因为我们在这12、14里面常常会讲说最后国中太平几年几年哈，但是我们如果将这些太平时间全部加起来的话，是不是很正准确的数目？你们知道为什么吗？你们知道为什么？在四世纪为什么？四世纪总共大概有300年左右，你如果将这些国中太平几年加起来，超过300多年，你们觉得是什么原因会有这种事情发生？这原因是这样的，我们在四世纪当中呢，我们看到了每个士师所做的，它是 regional， 它不是全国性的，这是一个重点。所以有可能两个士师同时在做一个事情，因为他们都是 regional， 他们不是全国12支派全部，就像今天等一下看到这一次的战役，也不是全部12支派都有参与，只有大概8个支派参与，4个支派完全没有参与，所以这是一种 regional war，regional war， 所以你虽然，所以你不能说哦，每个太平几年加起来就那就时间就不太对了。我只是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好，接下去我们来看这个尼波拉的赞美诗。我想这个诗呢，大家常常看，我以前也常常看，我也很少去念，好像就赞美诗嘛，那有好像念起来也蛮。是很不错了，但是你要念出一些看到里面有什么味道也是不容易的了。好，但是呢，事实上这是一篇非常美的史诗，历史的诗。我们在这里面我们会看到它有讲一些名字，像雅意、巴拉、尼波拉都会出现，然后呢有一些地名也会出现，然后有一些12支派的名字也会出现，所以我们如果深入去分析的话，我们可以得到很多 insight， 他要看到很多 insight。 我个人呢把它分成这个27节，把它分成5段来跟各位分享。好，第一段从1到5节，我称它为颂赞耶和华，颂赞耶和华。那时迪波拉和亚比乃的儿子巴拉作歌说，以色列中有军长率领，百姓也甘心牺牲自己，你们应当颂赞耶和华。君王啊要听，王子啊要侧耳而听，我要向耶和华歌唱，我要歌颂耶和华以色列神。第4节，耶和华你从西尔出来，由以东地行走，那时地震天漏，云也落雨，山见耶和华的面就震动，西乃山见耶和华以色列神的面也是如此。所以当我们，我想大家都知道，当我们学习所赞美诗的时候，我们起先一定是要赞美耶和华，一定是要赞美耶和华。所以他这边是，这就是一直在赞美耶和华。你们当赞美耶和华，为什么要赞美耶和华？他讲了很多。我们当赞美耶和华，我们当赞美神，百姓也甘心，你们应当颂赞耶和华。所以这是第一段。第二段称它为迪波拉兴起，从第6节到12节。在亚拿之子三家的时候，又在雅意的日子，大道无人行走，都是绕道而行。以色列中的官长停止，直到我迪波拉兴起， 等我兴起做以色列的母，他自身他是做以色列的母。第八节，以色列人选择行神，什么意思叫选择行神？就是离开神嘛，离开耶和华就选拜别神嘛，所以选择行神。那么真正的事就在城口城门，就这样子，你离开耶和华，真正的事就来临了。好，那时以色列人，以色列四万人中，岂能见藤牌枪矛？因为他们都不会打仗了，这四万人也是都是农夫啦，他们都不是会打仗的。第九节，我心倾向以色列的首领，他们在民中甘心牺牲自己，你们当应当颂赞耶和华。那么下面这个是比较呢，取白驴的、做绣花毯子的、行路的，你们都当传扬，在远离弓箭响声和打水之处，人必述说耶和华公义的作为，就是他治理以色列公义的作为。那时耶和华的名下，名下到城门。十二节，狄波拉兴起，兴起，你当兴起，兴起，唱歌。亚比挪焉的儿子巴拉，你当奋兴，掳掠你的敌人。所以这一段讲到狄波拉跟巴拉的兴起，因为以色列人离开亚卫，离开耶和华，所以他们就有征战临到他们。那狄波拉也说，等到他兴起，好兴起来做当时以色列的母。这是第二段的经文。好，我们看第三段。好，第三段呢是叫以色列各支派的参与，从13节到23节。这一段就有一点玄机，你们就可以分别出来说，到底哪个支派有参与这个战争，哪一个支派没有参与这个战争。我先念一遍，然后你们来，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你们认为哪个支派有参战，哪个支派没有参战。好，十三节，那时有余剩的贵胄和百姓一同下来，耶和华降临为我攻击勇士。十四节，有根本在亚玛利人地，从以法莲下来，以法莲下来，便雅悯在民中跟随你。 OK， 有掌权的从马吉下来，有持杖检点民宿的从西部人下来。接下去十五节，以撒家的首领与狄波拉同来。以撒家的首领，以撒家怎么样，巴拉也怎样，众人都跟随巴拉冲下平原。 OK， 到目前为止你们可以看到几个支派都有参战，是不是？接下去来看，他说在流变的溪水旁有心中定大志的，你为何坐在羊圈中听群中吹笛的声音呢？在流变的溪水旁有心中设大谋的。请问流变有没有参战？
没有，
没有，是吗？这是没有，不同意吗？
应该是没有，
应该是没有。但是狄波拉他不好意思骂他们了，他只还给他讲好话，说心中定大志。但是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在坐在羊圈中，然后在溪水旁设大志的，这有没有参战？很明显的，他没有参战嘛，这个是他没有参战嘛。接下去十七节，基列人安居在约旦河外。 有没有成长？没有成长。基业人就是加德，加德人。加去，但人为何等在船上？有没有参战？没有参战，很明显。亚瑟人在海口静坐，在港口安居，有没有参战？没有参战，他在那边旁观者，他在坐在那边，坐在那个港口里面那安居定坐啊。接下去，所以这四个支派我们可以看出来是没有，应该是没有去参战的。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这四世纪里面它不是全国性的打仗，它是 regional， 它有一些几个支派联合就跟外敌打仗，就是这样子。好，十八节，我们那么西部人是拼命赶死的，拿破塔利人在田里的高处也是如此，所以他们两个族派一定是有参战的，是不是？好，十九节。君王都来征战，那时迦南诸王在米吉多水旁的他那征战，却未得掳掠银钱。二十节，星宿从天上征战，把从其轨道攻击西西拉。基顺古河啊，把敌人冲破。基顺古河，我们看到，我的灵啊，应当努力前行。那时纵马驱驰，踢跳奔腾。二十三节说，耶和华使者说，应当咒诅米罗斯，大大咒诅其中的居民，因为他们不来帮助耶和华，不来帮助耶和华攻击勇士。我们再重复一下刚刚这段经文，我们看到这段经文里面呢，对于十二支派里面哪一个支派参与此次征战有相当清楚的表示。有参战的呢，他们是以法莲、贝雅悯、西伯伦、以撒迦，这是在14、15节。另外拿弗他利人有参战，18节。至于马拉西人也有参战，因为呢米吉多和他那都是在马拉西的境内，所以另外四族呢，我们刚看到就是流便、加德、但人和亚瑟人，他们可能都没有参战，因为他们都忙着他们自己的事情。好，这是在15节下半段，16节、17节。好，但十二支派里面还有两个支派没有提到，哪两个支派没有提到？
犹大跟西
面。啊，对，非常好，犹大跟西面没有提到，这是什么一回事？啊？这是什么一回事？为什么他们没有提到？你们觉得呢？哎，对，谁说南国？啊，对，没有错。因为呢，他们这两族都在南部，位于很南部。你们看，刚刚看地理的时候，他们是位于很南部，所以他们等于就根本没有 involve， 他们就是不会去，因为太远，离他们太远，所以他们就没有去参战，就没有参战。好，所以犹大和西面他们因为位在南部，所以可能没有参战。所以这边也没有提他，也没有说他好，也没有说不好，啊，也没有说不好。那么最后一句，还有一个地名叫做米罗斯，23节说咒诅米罗斯。那么根据我们神学家研究呢，这个它可能是在现代巴勒斯坦的北部，商会啊，但是确实地点不详。那么他们到底是做什么事，他们也不详。好，所以这一段是讲到以色列人有参战的关系。好，我们现在去接着看第四段，亚裔定使大将军，这是24到27。那么这个我再念一遍，其实我们刚刚都已经讲过了啊。他说，因为他在这个地方特别表扬亚裔， 他说愿基尼人西北的妻雅裔比众妇人多得福气，比住帐篷的妇人更蒙福祉。啊，接下去他就 describe 雅裔做了什么事情啊。二十五节，他要细细拉酒水来给他奶汁，然后给他，但是雅裔就拿着锤子瘸子击打西西拉，然后西西拉就在他脚前屈身卧倒，然后就在那里死亡。所以大将军西西拉就死在一个妇人的手里。好，下去第五段。这一段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放了他的字，这一段是在讲西西拉母亲的expectation 或是在期待他的西西拉会回来。所以我们说听起来是蛮可怜的，因为他儿子已经不在，他还在期望他儿子会回来。那西西拉母亲呢，从窗户里往外观看，呼叫说他的战车单言不来呢，为何单言不来，他的车轮为何行得慢呢？那么他的宫女就安慰他，很聪明说啊，他也说啊，因为他也自言自语说，莫非他们得了才啊，得了一两个女子了，西西拉得了才衣啊，得了女物啊，绣花的才衣啊，然后那是在被掳之人景象的。那么事实上事实上并不是这一回事哈，因为他母亲在等他回来，所以他自言自语在说这些话。那么三十一节就最后，耶和华，愿你仇敌都这样灭亡，愿爱你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这样国中太平四十年。这国中太平四十年算是长的，哦，你们记得你们记得吗？在《诗经》里面有很多，十年、五年、二十年，最长的是四十年，太平四十年。所以当我们弟兄姐妹，当我们靠神得胜的时候，我们会很高兴的来作诗作歌，全心全力要来赞美他嘛。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这是以波拉跟巴拉作诗歌给我们启示。好，我来做一个结语。根据我们今天的以波拉跟巴拉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美好的团队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神仆人的恩膏，感谢神他兴起狄波拉作为女先知和士师，而且这女士师的称号是在他和巴拉制服迦南人之前就有的。我们看到狄波拉真的是神所恩膏的仆人，他可以看到异象，他可以解释未来的事情，他可以看到神的旨意。那么他在巴拉和民众面前他的表现是非常有信心的，他也是一个非常有恩膏的人，非常有信心，非常有恩膏的。所以他说话，他有神的权柄和力量和能力，所以他称他自己为以色列之母，我想当之无愧，当之无愧。第二个条件，神仆人的领导。我觉得狄波拉是一个非常好的领导者，他与同工巴拉有很好的关系，他有宽广的心。虽然知道巴拉起先有一些胆怯，可是他并没有明说刺破他，他也没有责备他，而接纳他，而成全他。所以这是一个有宽广心思的人。所以他在巴拉跟以色列人面前所表现的是一个对神绝对的信靠跟信心。第三，领袖和民的听从。神兴起巴拉 和以色列人来执行他的旨意，他使巴拉能够谦卑下来。因为我们知道当时是一个犹太人是一个男性的社会，以男为主的社会，你们同意吗？当时是以男为主。我最近才看那个马太福音，你们记得吗？他说有一个税吏问彼得说，你的先生不交丁税吗？有没有丁？所以我太太说丁就是男的嘛，女的不算了。所以说丁税就是男的才算，丁女的不算了。从台湾人也是讲丁是丁，所以就是说他是以男人为主的社会，哦，当时是这样。所以巴拉他能够谦卑自己，能够跟狄波拉合作，是他有自己的啊怎么样？他的谦卑让他能够成全这事。所以希伯来书中有特别提到巴拉的名字，好，在希伯来书11:32，他说：“我又何必再说呢？”我想我没有写。如果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和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的事，时候就不够了。所以巴拉是谦卑，所以他才能够名列在新约当中被称为士师。那这个美好团队的结果是怎么样 ？Next one， 一，神的全面胜利。我们看到神的全面胜利，因为他们这三样都有，所以神的全面胜利。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次战役当中呢，狄波拉跟巴拉实在是在团队的服侍神。狄波拉有神的恩膏，他了解神的旨意，但是他需要巴拉去执行，而巴拉和以色列人也愿意听从狄波拉的指导，这是一个很美的团队侍奉，所以他们才能够是拥有900辆铁车战车的迦南人全军覆没。而大将军西西拉被一个女子击打死亡，然后使以色列国中太平40年。第二个，民的回应赞美，我们刚看到了。其实从今天的故事当中，我们看到为了感谢赞美神，狄波拉和巴拉写了一首非常美的诗来赞美神。但是我们基督徒赞美神是应当的，也是日日要做的，也是日要做。所以我们如果我们还没有经过神的大恩典，我们还是要敬拜神的，也是要赞美神的。但是如果我们经历神的大恩典，我们可以特别为他创作。好像有的人就是有种感恩的心，会圣灵会感动他，会特别的创作来感谢神赞美神。那么这是一个非常美的服事。好，接下去最后还不到最后，应用及挑战。所以今天各位看到这个信息，我们要如何来回应呢？我想我们如果是主物学的话，都要互相回应嘛， 对， 不对？所以现在我们有一些回应时间，好不好？你们觉得我们今天能跟看到这个故事，这个故事有觉得有什么地方比较 touch 你们？你们来分享一下。好，我先在讲一下，不然的话你们不好意思开口。好，我再重复一次说，团队侍奉的好模式就第一，神仆人的恩膏；第二，神仆人的引导；第三，同工和会友听众。那么美好团队侍奉的结果就是神的全面胜利和人的回应赞美，这就是今天重点。从历史上我们就可以看到，啊，那我跟各位说，这个不是新发明，我也不是新的发现，这是很实在的。教会上，我们从历史上常常可以看到，所以对我们来讲不是新，但是要做起来， 有一些常常会有一些困难，就三个当中我们也许有一两个地方会出错，或是一个地方会出错，就神仆人能高，神仆人领导，同工和会友听从。在教会当中不太容易，你们觉得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有这个事情，有这种看见，我们就会得到全面胜利，神的全面胜利，而且是我们也会更多的敬拜，更多的赞美，更多的赞美。好，你们要稍微回应一下，你们觉得今天的故事有没有什么特点，或者说好像你们以前没有注意到的地方有什么特点？没有关系，我不强迫你们。OK， 那时间差不多一个小时，早一点下课应该还是说什么？是。
那个，他就是提到神的全面胜利，这全面是指？
我想全面，我也许我讲的，这是有点像，这时候有点像战士用语说全面胜利。但事实上，如果在教会说，应该说神的旨意在这世上完全得到成就。不应该，当然我不说哦，你只要这个事情，神就全面胜利。我想，我是起先是因为在讲这故事时，我就说全面胜利。那么在教会里面的话，我们是说神的旨意就会很圆满的被实现啊，这样子好不好？嗯，对。
就是十二的赛克，这个是领袖和民的听从，是听从谁呢？
听从神仆人，还有神，主要是神，然后经过神的仆人。但是神他需要有神仆人来，所以这是有时候你会常常有人会自我说我要从神的领受，那我如果领袖跟神仆人领袖的领受不一样，大家会有一些冲突，嗯，这我了解，这我了解。不过，我是说，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是可以看到，尼波拉他是真的是神的士师，真的神的先知，他有神的权柄，他会讲预言，他很多事情都是按照他所说的出来。所以，这种仆人我们是应该是可以听从的，哦，他不是假先知，而且他是一个很好的领导者，他不是很独权，不是很那个掌权，或者他是跟巴拉也合作，跟民也合作，他的话语民都听从。因为没有开始前，以色列民都他到他家去问嘛，对不对？可见他本来就是大家都很服他的，是不是？很好。
对，有一个问题，那神仆人更高，那比如他是救约那如果我们现在掉在我们这个，我们现在落单金更高的是很多嘛，对不对？那他们俩都是神仆人的很高。那你说领袖和你们听从，他们俩很听从，但是就一直往异端方面在走的时候，那我们怎么样去分辨这个是一个神真正的神仆人的恩高在里面？我们怎么样去分辨？
我想就是看他的果子嘛。我们这边也讲到他。尼波拉他讲的事情都是成立，都是神的话语，神的旨意，所以他有信心，他所说的话语都成，他所讲的话都是成，不是说不像有一些人他讲的话是没有根据的，就是说他讲的预言并没有实现，神并没有实现。所以我们只能用这个例子来说，那我们如果回到现在的世界社会上，或者是家人，我想就是我们要自己靠圣灵来辨别果子，最主要就是耶稣说很清楚嘛，就是好树就好果子嘛，坏树就结坏果子嘛，你就是要以果子来审判，来试验，来了解啊，你不能只光听他讲话，就是说他那个有特别恩高或者有特别的启示，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需要慎重的，需要慎重啊，需要慎重。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好像，起码我们一般人教会都没有什么先知了、
啊，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说，听从你的有能力的领袖，
对，
应该听从你。
所以，所以要帮他，说要那个，你先
这
样，我要底波拉去到底，对对，那句话说他这样就没有荣耀了，
是对啊，因为神就说，因为你不去，所以你本来是希拉要交代的时候，现在你得不到的荣耀，所以他还没有开始，他就知道了。他要知道了，那波巴拉他还是跟他去，他只是因为他说了一些胆怯的话，他说你如果去我就同你去，你不去我就不去，所以这是一句非常也许神不欣赏神，所以他没有，
所以神的心意是说让巴拉自己去，
对，让巴拉去逮到西西拉，全面胜利，那不然是用全胜，所以那变成亚裔得到那个荣耀嘛，对不对？圣经也得到那个荣耀。
那神会说到这个说是巴拉是胆怯，圣经上并没有这样写，对不对？那我就想到刚刚说，就是因为他这样不肯，就是要求那个底波拉一起同去，就是说认为他胆怯，所以呢，就说荣耀就不归到他身上。那我就想到摩西那个时候也是会要求说，神耶和华你要与我同去，我才要去。但是他并没有被解释为他胆怯，或者是得到一些什么不荣耀。
我想 ，OK， 第一个，我说他起先胆怯，我没有说他一直胆，他说起先胆怯，后来就不胆怯了 ，OK， 所以后来他就去打仗，就不胆怯了。那摩西那个，我想是，你怎么讲呢？摩西那个是一个很长的故事，摩西要神要呼召摩西，摩西讲了四五个大理由出来。阻挡，对不对？
后面我说后面的，不是在讲，已经领离他在出埃及的时候，发生了很多事情，他又跟他说，你们同去，我才一起去，不是在前面对。
好，那我不晓得你在讲，因为没有错了，因为起先的时候，摩西他就说，你要跟我同，神不是神自己说，我必与你同去。那是一个主要的，然后神说我必与你同去，那他不相信，你同去，那我的名字什么什么样，讲来带我笨舌口齿什么，讲来那堆，而且他说那些以色列人是本来害他的，要把他去报密，结果他才出手的，
对不对？以前他被呼召的时候，神告诉我们说，一个不平凡的人他还是可以，平凡的人可以做一些不平凡的事情，要
选
一
些。
那我想
的是后来中间的。OK。40年 ，OK。我想巴拉这事情，我就说，起先他虽然胆怯，可是后来他就没有胆怯，所以新约才会称赞他嘛。所以这，而且这是我的一个猜想了，我不会听
懂。我觉得，就是那个当圣灵充满的时候。
对啊对啊对啊，
三十几个到
三十多人，对啊对啊对啊，所以
出版去讲到三千人，
对啊对啊对啊，
是我这个四天出版跟出版在那个，
对啊对啊对啊对，神的灵耶和华灵没有充满他的时候，他就很胆怯。
耶和华就得了恩高的这
个，
没有什么恩高什么，一下都跑了，别一搞就一下二三都不能。
你讲的摩西也是受到他不能够去迦南地去。
不，那个时候他是因为他祈祷，
对，
因为刚刚的事情，
他的态度也是不对。
对，他是因为那件事情。
他发怒，
他吩咐他面，他是祈祷他，但是后来我们看到说摩西。在变相山出现的时候，又回到了他，仍然让他进到家。
哦，是。好，我们做个祷告，就结束，好不好？主，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主，你将这段时间让我们能够互相来分享。主，我们看到旧约当中的故事的四世纪的故事，提波拉跟巴拉他们的互相合作。主，我们期望你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日常在教会服事当中，都能有如此的形态，如此的看见。 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将一切荣耀献给你，这样祈求感恩，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
谢谢。谢谢。
谢谢阿罗，
呀，很有意思，
是，
我也投入了。
哎。所以总共大概有多少？20人有吗？
啊，有12、13个。
13个。好好好，来。好，这个要还给你。这个。对。所以我也不知道听到声音，对不对？
对，没有，就听到，就是。